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伊朗总统延续对美强硬表态，专家称美伊貌似陷入伊核协议对峙僵局，但离破冰不远。
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同意举行全面大选，专家认为此举为巴实现团结统一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刹车环绕火星获得成功，海外专家瞩目天问一号造访火星。
国际组织和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美国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腐蚀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暴露美式民主虚伪一面。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1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中印双方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中印两军为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于2月10号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昨天19:52，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近火捕获制动，环绕器三金牛轨控发动机点火工作约15分钟，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400千米、周期约10个地球日、倾角约10度的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绕着巡目标的第一步，环绕火星成功。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0号17:07，北京时间11号00:0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34648例，达到1,655,005,206例，死亡病例增加10702例，达到233,346例。
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南部边境地区一机场，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对沙特阿希尔省艾卜哈市国际机场发动袭击，造成一架民用飞机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站的消息，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洛亚蒂群岛东南海域发生7.7级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最初报告震级为7.9级，发生在当地时间11号00:20，北京时间10号21:20，震中位于洛亚蒂群岛围镇东南506.6公里处，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针对新西兰、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等发布海啸预警。
财经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约9%，其中货物贸易额下降约6%，服务贸易额下降约16.5%。贸发会议指出，不同地区贸易复苏进度不同，东亚地区表现更佳。2020年第四季度，东亚地区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增长约5%和12%，特别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去年下半年持续复苏，表现抢眼。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伊朗总统延续对美强硬表态，专家称美伊貌似陷入伊核协议对峙僵局，但离破冰不远。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政府举行了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的活动，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以车队游行的方式参加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时表示，经济制裁、新冠疫情、虚假宣传和心理战 是伊朗过去一年所面临的四重挑战，但是伊朗民众克服了困难。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已经失败，但伊朗民众依然需要耐心和持续抵抗来赢得最终的胜利。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香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天伊朗举行纪念活动的基本情况。
十号当天是伊朗历的11月22号，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伊朗政府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由于当前伊朗的新冠疫情依然很严重，很多城市组织了车队游行活动，而往年举行的大规模的民众街头游行活动搬到了网上。当天在首都德黑兰，活动举办方一共设计了12条汽车和摩托车游行线路，所有的线路终点都设在阿扎迪广场。阿扎迪广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见证地。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在德黑兰的纪念活动一切从简，避免了人员聚集。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了电视讲话，不参与车队游行的民众可以在一个指定的网站参与当天的纪念活动。而在往年的纪念活动中，鲁哈尼会在阿扎迪广场面对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发表演讲，演讲完毕之后，鲁哈尼和伊朗其他的高级官员一起参与民众的游行活动。当天革命卫队在阿扎迪广场展示了3款弹道导弹，包括射程为700公里的佐尔法加尔巴希尔导弹，射程为1000公里的迪兹富勒导弹和射程为800公里的吉亚姆导弹。其中吉亚姆导弹分为2种类型，能携带精确制导弹头，曾被用于袭击美国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主持人。
另外我们注意到目前伊朗与美国在拯救伊朗核协议问题上依然是处于僵持阶段，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做出让步。那么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上，伊朗有没有向美国发出信号呢？
是这样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想要伊朗重新返回到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核协议的其他签署方必须首先遵守协议承诺。鲁哈尼表示，在核协议的其他签署方遵守他们在协议中的承诺时，伊朗也将乐意遵守其在核协议中的承诺。毋庸置疑的是，国际社会将选择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将在对话的道路上迎来胜利。鲁哈尼表示，如果伊朗不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进行抵抗，不凭借着抵抗和耐心击败特朗普，在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可能也会退出该协议，但那将意味着特朗普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措施都将被恢复。但是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伊朗民众的抵抗击败了特朗普，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已经失败，只要伊朗民众团结一心，伊朗必将会赢得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战。2018年5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了核协议，伊朗随后先后采取了5步暂停履行核协议内承诺的措施。目前伊朗已经提炼出了风度达到20%的浓缩铀。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后明确表示，有意愿维护好核协议，不过在谁最先采取行动返回核协议承诺上，美国和伊朗互不相让。拜登要求伊朗先停止铀浓缩活动，伊朗则要求美国先解除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10号当天在参加纪念活动的间隙表示，建议拜登政府从特朗普政府的极端错误中吸取教训，拜登政府有机会采取一种新的与伊朗打交道的方法，但是现在机会窗口正在快速的关闭。主持人。
好的，感谢香平。
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美国与伊朗博弈激烈，引发了外界对伊朗核协议命运的担忧。就这一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李先生你好，近期伊朗方面多次表示应该由美国首先解除对伊制裁，得到伊朗方面核可后，伊朗将重新履行其伊核协议承诺，而美国方面则表示不会在伊朗重新履行承诺前解除对伊制裁。那为什么美方坚持应由伊方迈出第一步呢？
我想是这样，拜登政府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啊，也在表态他将重返伊核协议，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得很清楚啊，他有两方面的这个障碍。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中东啊，包括伊核问题啊，包括外交，实际上并不是他这个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他实际上是先内后外啊，所以他整个外交实际上还是靠后的。 但是伊核问题呢又有相当的紧迫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他一进白宫，实际上轻重缓急说起来啊，难以说把这个伊核问题放在这个很靠前的这个位置来处理啊。我觉得这实际上制约他在中东在伊核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另外一方面，他面临着国内的巨大的这个障碍，包括特朗普这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在伊朗问题上，设置了种种的这个障碍，包括叠加了众多的制裁。
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绝不让步的同时，伊朗也在对美国施压。伊朗外长扎里夫日前接受采访时，敦促美国迅速采取行动，回到伊核协议。他表示，如果美国在2月21号之前不放松制裁，伊朗议会通过的立法将迫使政府加强其核立场。那么您认为伊朗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我觉得伊朗的底气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嘛。一方面呢，伊朗在经历了过去的四年，就是特朗普的四年，应该是伊朗有史以来除了两伊战争期间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四年都坚持下来了，我个人认为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所以这一点留下拜登啊，拜登还没有上台，他已经立场比较明确，铁定的啊，伊朗自己心里头也有谱，至少拜登这第一任期这四年，伊朗的处境肯定要比特朗普时期好，那么最艰难的时候应付下来了，那现在啊不在话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最新的拜登政府一些高官的表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萨利文讲，当务之急是要把伊朗的核计划放回盒子里。再一个就是他的国务卿布林肯讲的，他说伊朗在以周计算的时间内就可以具备开发核武器的原料。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伊朗认为美国人实际上他是比较急迫的。伊朗凭借着这一点判断，不断的加码，逼迫拜登尽快的回到这个伊核协议。
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互相施压，双方各不相让，僵局现在看起来一时难破。那您认为未来双方是不是还有谈判的希望呢？
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实际上现在双方在接触。我举三个渠道。第一呢，就是扎里夫谈到的，以欧盟的安全和外交事务的代表高级代表作为中间人来协调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协调，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美国在中东的盟友，这个很多了，包括卡塔尔公开的表示他们愿意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沟通者。第三个渠道，马克龙最新有个表态，他愿意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所以我觉得他的渠道是非常畅通的，而且我不相信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沟通，至少间接的沟通，我觉得是肯定是存在的。我认为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现在貌似他们形成一个僵局，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破冰啊就在眼前。拜登重返伊核协议是一个大趋势。
好，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号以视频方式召开的中国中东国家领导人峰会以及峰会发表的成果清单引发外媒热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的报道。
美联社9日关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疫苗合作。报道援引中国官方通讯社的表述说，中国愿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新冠疫苗，为推动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和使用做出贡献。报道说，目前塞尔维亚已从中国企业获取新冠疫苗，如果中东欧其他国家有疫苗合作需求，中方愿积极考虑。日本每日新闻10日的报道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峰会上称赞中国科学界为研制新冠疫苗所付出的努力，称从匈牙利专家方面收到了有关中国疫苗非常令人放心的报告。 此外，外媒还关注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彭博新闻社网站九日报道说，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透露今后五年将从中东欧国家进口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并且力争实现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翻番。与此同时，还将拓展深化双方在绿色经济、电子商务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合作。南华早报网站八日的报道说，未来一年内，中国将支持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在匈牙利举行医疗设备峰会，在中国召开各国贸易部长级会议和在罗马尼亚举行纺织品博览会。美国广播公司网站十日关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报道说，中国支持复旦大学在匈牙利开设校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关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商贸领域的快速发展。报道援引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说，2020年，中国和中东欧17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5亿美元。同比增长8.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幅和中欧贸易增幅。据介绍，2012年以来，中国与中东欧17国贸易年均增速达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政府举行了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的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已经失败，但伊朗民众依然需要耐心和持续抵抗来赢得最终的胜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认为，尽管现在看起来伊朗和美国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互相施压，各不相让，僵局一时难破，但破冰就在眼前。
我认为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现在貌似他们形成一个僵局，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破冰啊就在眼前。拜登重返伊核协议是一个大趋势。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际组织和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在牛年新春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视频致辞，向中国、中国人民以及所有有庆祝春节传统的人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春节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
春节快乐！我向所有有庆祝春节传统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今年是牛年，我也属牛。牛象征着能量、力量和勇气，而这些品质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去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2021年，我们必须携手并肩对抗病毒，采取气候行动，并实现从大流行病中强劲复苏。我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民，在我们所有的工作支柱领域中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一贯支持。我期待着我们继续合作。值此牛年新春来临之际，我向所有人致以繁荣、健康和幸福的美好祝愿。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位于伊斯兰堡的总统府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记者的集体采访。他在采访中感谢了中国政府对于巴基斯坦抗击疫情的帮助，强调了巴中合作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祝福中国人民春节快乐、平安健康、牛年大吉。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带来的报道。
10号，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谢了中国政府对于巴基斯坦抗击疫情的支持。他说，在疫情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派出医疗专家组赴巴进行抗疫指导，分享抗疫经验，巴基斯坦从中受益良多。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I must.
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必须感谢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新冠疫苗上与巴基斯坦的合作。中国派出医疗专家组来对我们进行指导。我们之前对新冠疫情不了解，所以我们向中国专家学习了如何控制疫情。
今年2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向巴基斯坦援助了一批新冠疫苗，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接种。阿尔维总统认为，中国疫苗安全有效，对于巴基斯坦抗击疫情会起到积极作用。
The Sinopharm vaccine has come from China.
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是第一批到达巴基斯坦的疫苗，这批疫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开始将疫苗接种到一线医护工作者身上。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疫苗是有效的，而且令人放心的。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接种了疫苗就可以受到保护。
阿尔维总统表示，除了向中国学习如何抗击疫情，巴基斯坦也一直在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学习中国脱贫致富的方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们从中国学到了如何控制新冠肺炎，我们的疫情也控制得很好，我们的产业仍然在运转，没有出现严重的贫困增长现象。我们也向中国政府学习如何照顾我们的人民，通过名为感同身受的项目给予那些无法继续工作的人们资金支持。我们正在学习中国的扶贫模式，同时加强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建设，创造就业，发展工业，我们在向同样的目标奋斗。
阿尔维总统认为，国际社会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需要的是平等而非霸权。巴基斯坦和中国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双边关系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我们已经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合作，包括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供应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世界和平、阿富汗问题，确保印度洋以及各大洋和航道的和平等多个领域，我们相互合作、相互理解。我们理解中国的立场，完全支持中国的香港政策，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中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都是在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包括人权、金融、政治等所有国际论坛上都展现出了他们的力量，并表现出他们的友谊比山高、比海深。这种友谊不只是依赖于政府，更取决于人民之间相互的爱。
阿
尔维总统还为中国人民送上了新春祝福，并特别用中文为大家拜年。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year of the ox.
在中国新年牛年来临之际，我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致以朋友之间最美好的祝福，祝你们繁荣、幸福、快乐、健康、安全、生活美满。
春节快乐，牛年大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伊斯兰堡报道。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长扎里夫通过视频的形式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牛年新春的祝福。他在视频中表示，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研发上取得的成功令人瞩目，伊中两国在抗疫上的相互帮助彰显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祝愿中国人民度过一个幸福、健康和繁荣的新年。
扎里夫表示，2020年对世界所有人来说都是动荡的一年，尤其是对于伊朗和中国人民更是如此。今年正值伊中两国建交50周年，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祝愿中国人民牛年新春健康幸福。
现在当我们再次迎来中国春节之际，我想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祝贺。中国的抗疫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现在这些疫苗已经得到了卫生部门的认证，去年我们看到了非常清晰和温暖的场景，在疫情的至暗时刻，伊朗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彰显。我非常有信心，当我们在今年迎来伊中建交50周年之际，伊中两国人民间这种强烈的亲近感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国双边关系。当我们庆祝中国牛年新春时，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民的努力会带来更加成功的一年。我再次祝愿中国人民度过一个幸福、健康和繁荣的新年。
正在苏丹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第16批工兵分队是去年9月到达任务区的。春节期间，身在维和战场的官兵们依然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官兵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全国人民拜年。
中国不灭，先向祖国。苏丹维和，扬我国威。
中国第16批赴苏丹维和工兵分队维和一线全体官兵，祝全国人民
新春有祥瑞，事业巅峰会，万事皆如意，强兵路上阔步前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伊朗总统延续对美强硬表态，专家称美伊貌似陷入伊核协议对峙僵局，但离破冰不远。
国际组织和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刹车环绕火星获得成功，海外专家瞩目天问一号造访火星。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同意举行全面大选。专家认为此举为巴实现团结统一迈出重要一步。
当地时间9号晚，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在埃及首都开罗结束了为期2天的全国对话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说，各派别一致同意全面大选将按既定时间在巴勒斯坦所有行政区举行，并承诺将尊重和接受大选结果。那么这次和解对话会都有哪些成果？巴勒斯坦大选的准备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对话会议取得的哪些成果。
好的，是这样的，在埃及主持下，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8号和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全国对话会议，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等派别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各派别同意按照此前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公布的时间表举行大选，同时将释放因派别背景、政治观点而遭逮捕的人员，并停止因政治背景或政治观点而起诉公民。各派别强调了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所有行政区举行选举的重要性，各派别将尊重和接受选举的结果。声明指出，为解决选举中因违法和舞弊现象而引起的争议问题，各政治派别同意设立一个选举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各种与选举相关的案件。法庭由来自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法官组成，巴勒斯坦警察将部署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投票中心，以保障投票点的安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会议结束后致电阿巴斯，对开罗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赞扬。他说，哈马斯将继续与法塔赫展开对话，以确保大选成功举行，并结束双方的争端。主持人，
那么通过这次和解对话会，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矛盾是否已经得到解决了呢？这次巴勒斯坦大选的准备情况又如何呢？
是这样的，尽管为期2天的巴勒斯坦全国和解对话会就选举机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并没有就弥合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分歧达成协议，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巴勒斯坦各派别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由于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造成的人身、社会和法律层面的不良影响。这个委员会将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提交报告，在大选之后，报告则将交给新政府和议会去执行。今年1月15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签署总统令，确定举行全面大选时间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将分别于5月22号、7月31号和8月31号举行。选举投票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所有行政区进行。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近日表示，各派别同意在政治的基础上举行选举，支持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其提供便利。3月，各派别还将回到开罗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选举事宜。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280万选民，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选举做准备。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 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际只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陷入分裂。主持人，
好的，感谢玲丽。
那么此次全国对话会议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田先生你好，我们看到此次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选择在埃及召开了全国对话会议，那么埃及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我觉得这次呢，在巴勒斯坦和解问题上呢，埃及呢应该是始终是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当初呢埃及呢和以色列呢媾和以后，它的地区影响力呢是在下降。当时呢埃及呢能够发挥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和手段呢，就是斡旋巴以问题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塞西呢从之前就表示说，巴勒斯坦问题呢是埃及政治中呢占据优先地位。从那个2006年巴勒斯坦选举以后呢，出现了内部分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埃及呢就开始呢斡旋呢巴勒斯坦双方寻求内部和解。2017年呢，法塔赫呢和哈马斯呢就是在埃及开罗签署的和解协议。那么这次呢又同样是在埃及的主持下，巴勒斯坦呢14个政治派别在开罗举行全国对话会议，最终呢达成了一个举行全面选举的这个协议。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呢，埃及的作用呢应该说呢是功不可没的。
那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此次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对于巴勒斯坦来讲意味着什么？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好事情。简单的说呢，它就终结了巴勒斯坦呢持续十几年的这个四分五裂状态，朝着实现和解、实现团结统一的方向呢在发展。我们知道呢，巴勒斯坦呢上次呢这立法委员会选举呢还是2006年，那次选举呢因为哈马斯赢得选举，所以导致了哈马斯和法塔赫呢权力的冲突加剧，最终呢是形成了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然后法塔赫呢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局面。那么这种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呢，实际上是让巴勒斯坦呢人民呢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他对内呢无法形成统一的一个行政体系，对外呢他无法呢拧成一股绳。那么这次呢在埃及的斡旋下，巴勒斯坦双方呢同意呢按照总统阿巴斯的公布的时间表呢举行全国大选，同时呢他也可以释放呢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而这个被扣押的人员。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巴勒斯坦呢走向内部和解，包括呢通过全国选举，然后呢就形成统一政府的这么一个开端。所以说这个事情呢等于是终结了巴勒斯坦呢一个长期的这种分裂的这种历史啊，由此呢揭开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那么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对于地区局势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觉得首先也一个方面呢，这个影响呢应该是一个好的影响啊，因为巴勒斯坦呢分裂了十几年，所以说呢就是在巴以问题上，因为以色列要和巴勒斯坦进行和谈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谈判对象。那么现在的话，巴勒斯坦呢实现了团结一致以后，不仅呢巴以和谈呢可能重新启动，而且巴勒斯坦呢作为一个统一的声音呢，可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呢进一步呢拓展外交空间。同时呢，因为这个巴勒斯坦和解呢和当前中东地区热点降温的这个趋势呢，它的节拍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巴勒斯坦的内部和解呢，它也强化了这个中东地区呢这种冲突呢日趋缓和的趋势。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事件呢对于地区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呢现在呢巴勒斯坦问题在整个中东政治已经日趋边缘化。尤其去年以来呢，以色列呢接连和阿拉伯国家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种关系正常化呢是在绕开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实现的，就是说明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不再是横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现在呢，巴勒斯坦呢就通过内部和解，实际它也是要争取重新回到中心，成为一个地区政治的一个中心议题。但事实上这个功能呢已经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好，非常感谢田文林先生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火制动，开启环绕火星之旅，此举也被视为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关键一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发回的报道。
根据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天问一号探测器已进入预定环绕火星轨道，各系统工作正常。现在我宣布天问一号探测器环绕火星成功。
当天19:52，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近火捕获制动，环绕器3000牛轨控发动机点火工作约15分钟，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400千米、周期约10个地球日、倾角约10度的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环绕着陆巡视第一步绕的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产品保证经理饶伟对此表示，
远距离的情况下陶测的详细程度它不是一个很详细的遥测，所以呢，根据我们现在目前已有的这种每秒32字节情况下的遥测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数是很准的，就是说变轨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在进入火星捕获阶段后，天问一号环绕器携带的中分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机、磁强计、矿物光谱分析仪、离子与中性粒子探测和能量粒子探测仪等载荷将陆续开始工作，对火星开展多维度探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天问一号副总指挥张玉花表示，此次成功实施火星捕获后，为后续探火项目的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第一次成功制动形成环火轨道以后，后续呢，我们将进行圆火平面的修正和再一次的制动，最终呢，让我们的火星探测器进入我们预定的过渡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我们将对着陆区进行详细的探测，并且呢，对火星的整个的一些情况进行综合的探测，为后续的两栖分离和着陆做准备。
自去年7月23号成功发射以来，天问一号探测器已累计飞行202天，完成一次深空机动和4次中途修正。抵达火星时，探测器飞行里程约4.75亿千米，距离地球约1.92亿千米，气地通信单向延时约10分钟，各系统状态良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杨宝华说，
我们去年7月23号发射只是泵火星，真正还不是火星探测器。今天这个我们环火轨道形成，真正我们国家第一颗是火星探测器，是今天才此时此刻才称之为我们有了第一颗环火探测的这个飞行器了。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意义确实非同一般。
当地时间2月9号，同样是去年7月成功发射的阿联酋希望号率先实现了太空刹车，进入火星环绕轨道。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天问一号也进入了环火轨道。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天问一号副总指挥张玉花告诉记者，尽管都是实施近火制动，但轨道和任务截然不同。
阿联酋的它现在形成的我们基础的话是20000×43000的一个类似于的静止轨道，而我们进入的这一次是近火点400公里的一个大椭圆轨道，无论是倾角上还是目标上都不同，我们离火星的距离比它的都要更高一些。阿联酋它这一次它只有1.35吨的一个推进那个探测器，它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高的一个静止轨道对火星进行一个探测，并没有我们的将来要实施的绕逐巡的这个任务，所以它的近火点也很远，20000多公里吧，按我们的近火点是400公里，这是完全性质不太相同的一个轨道和一个任务。
据悉，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过多次轨道调整，进入火星停泊轨道，开展预选区着陆探测，计划将在今年5月到6月择机实施火星着陆，开展巡视探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表示，
要去落下去啊，要走起来啊，那就是说我们一步就可以完成火星的绕落巡 当前大家都知道有三个国家在搞，那么阿联酋的指就是绕，美国的指是落。如果我们能完成绕、落、巡，我们一步就完成了这几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北京报道。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进入环火星轨道，揭开了中国深空探测新篇章。作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它引发海外专家密切关注，由衷赞叹和对未来探测成果的憧憬。
阿联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航天中心负责科学和技术事务的助理总干事萨利姆·马里表示，阿联酋航天人员正密切关注天问一号成功进入环火星轨道。他说，昨天我们成功将希望号探测器送入环火星轨道，今天中国天问一号也成功入轨，这些探索将造福于整个世界。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天问一号探测任务是中国独立进行的首个行星际飞行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领域的雄心和能力前进了一大步。中方向全球公布了天问一号任务进度等大量信息，还发布了天问一号拍摄的火星图像，令人印象深刻。天问一号进入环火星轨道之后，任务团队从地球上对探测器进行跟踪监控将更具挑战性。
展望天问一号即将开始的考察活动，英国萨里空间中心自主和机器人系统空间技术实验室主任高阳教授认为，中方准备在一次考察中完成环绕火星飞行、在火星表面着陆、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漫游等多项任务，这需要非常强的航天技术综合实力、执行力和不惧挑战的精神。
美国火星学会会长罗伯特·祖布林表示，美国探测火星是先从飞越火星起步，之后是发射轨道飞行器、着陆器，再后来才是派遣火星车。而中国在其首个火星探测任务中就包含了上述所有步骤，这是一项壮举。
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参与了天问一号所携磁力计的研制，该研究所副所长兼磁力计项目组负责人维尔纳·马格奈斯博士说，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与中国航天界同行有几十年良好合作的历史，希望未来在航天领域看到更多国际合作。空间探索耗费巨大，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实施探索。
俄罗斯国立施滕贝格天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苏尔金表示，研究宇宙和遥远行星花费巨大，因此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很多工业实力雄厚的国家在空间探索领域具备一定的经验，与伙伴国家交流这些经验非常重要。期盼俄中双方在空间探索领域继续合作，并共同取得成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政府举行了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2周年的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已经失败，但伊朗民众依然需要耐心和持续抵抗来赢得最终的胜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认为，尽管现在看起来伊朗和美国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互相施压、各不相让，僵局一时难破，但破冰就在眼前。
我认为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现在貌似他们形成一个僵局，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破冰啊就在眼前。拜登重返伊核协议是一个大趋势。
当地时间九号晚，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在埃及首都开罗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全国对话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说，各派别一致同意全面大选将按既定时间在巴勒斯坦所有行政区举行，并承诺将尊重和接受大选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指出，全国对话会议终结了巴勒斯坦的长期分裂历史，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好事情。简单的说呢，它就终结了巴勒斯坦呢持续十几年的这个四分五裂状态，朝着实现和解、实现团结统一的方向呢在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新发现两种变异新冠病毒，已有76人确诊。
当地时间九号晚间，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表示，英国又发现了两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目前已有76人确诊感染这两种新变异的病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你好梁涛，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基本情况。
好的，据路透社当天报道，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表示，英国又发现了两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其中一种变异病毒首先发现于布里斯托尔，为英国在去年12月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变种。这种变异病毒具有名为 E484K 的突变，这种突变发生在病毒的刺突蛋白上，与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异病毒有相似之处。英国政府的科学团队已经将这种变异病毒指定为令人担忧的品种。截至目前，英国政府共将四种变异病毒列入这一名单，其余三种分别是英国去年发现的变异病毒及南非和巴西发现的两种变异病毒。另一种新的变异病毒发现于利物浦，研究团队已将其指定为正在调查中的变种。当前英国公共卫生部门共确认76人感染了这两种新发现的变异病毒。有医疗专家担心，新发现的变异毒株可能会使免疫系统更难识别，从而影响疫苗效果。不过英国卫生官员称，他们对疫苗的效果很有信心，认为疫苗完全有能力应对变异病毒。主持人，
那么除了新发现的两种变异病毒以外，其他的变异病毒在英国情况如何呢？
除英国本土发现的变异病毒外，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也已在英国境内出现。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共确诊了170例感染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其中18例既无旅行记录，也没有接触过其他有旅行记录的人。英国副首席医疗官乔纳森·范塔姆也表示，目前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在英国的数量非常少，没有理由认为它的威胁会超过目前的毒株。英国真正的威胁还是英国本土产生的变异病毒。范塔姆认为，民众目前没有必要因为在英国发现南非变异病毒而感到恐慌，尽管牛津疫苗对其轻症的效果有限，但对于重症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科学家也会尽快推出针对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的加强疫苗。此外，为应对持续恶化的疫情，英国已经进一步收紧出入境限制。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宣布，从15号起，所有从高风险国家进入英格兰的入境人员必须自费在酒店隔离10天，隔离期间还需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所有谎报或隐瞒旅行记录者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汉考克称，此举是为了遏制变异病毒进入英国。他透露，进入英国却拒绝接受检测的人将面临1000英镑的罚金，而拒绝隔离者将面临5000至10000英镑的罚金，隐瞒高风险地区旅行记录者最高将面临10年监禁。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当地时间10号，中国政府援助赤道几内亚的新冠疫苗运抵至极，并在机场举行了疫苗交接仪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部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当地时间2月10号上午9点半左右，中国政府援助赤道几内亚的新冠疫苗运抵赤极首都马拉伯，赤极副总统曼格代表奥比昂总统和赤极政府衷心感谢并高度赞赏中方向赤极提供的疫苗援助。曼格表示，两国首脑积极推动双边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这批疫苗是第一时间运抵赤极，正是这一良好关系的积极成果，体现了中方在中非合作中的利他主义和团结精神。患难见真情，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只有中国把赤极放在心上，向赤极伸出援手，使赤极成为非洲首个收到中国疫苗援助的国家。2020年以来，中方向赤极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并捐赠多批防疫物资，赤极也向中方捐赠200万美元的援助。两国抗疫合作成为各国团结抗疫的典范。曼格表示，中国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而民众接种疫苗是赤极战胜疫情的重要一步。他本人也将首先接种，为民众做出示范。与此同时，他在春节来临之际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乐，祝愿中赤极友谊万岁。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齐美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 去年六月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中方表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率先惠及非洲国家。中国言出必行，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庄严承诺，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向赤脊捐赠疫苗的决定并迅速落实。中国努力促进疫苗在全球的公共分配和使用，在自身面临巨大疫苗接种需求的同时，尽力克服困难，推动疫苗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面向未来，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赤脊抗击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加强两国公共卫生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据了解，中国此次援助制造几内亚的新冠疫苗是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广告之后继续带您关注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朝玉，大家好。
嗯，春节假期已经开始了，大家都很关心假期期间天气怎么样，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今天春节假期正式展开，好消息是全国的天气呢将会趋于平稳。今天也就是除夕当天，南方的降雨过程将会进入尾声，仅剩下江南地区东部还有一些小雨。明天初一，南方大部雨过天晴，将呈现出新年新气象。北方呢，在这个假期晴多雨少，为数不多的雨雪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的伊犁河谷以及青藏高原。那只是在初三之前，北华北、黄淮还有四川盆地等地呢，会有一些雾和霾出现。夜间到早晨时段，在河北南部、山东南部、河南东部、苏皖的中北部、河北和湖北的中东部、湖南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会有一些大雾，能见度较低，请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早晚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初三开始，冷空气东移南下，雾和霾天气将会自北向南减弱消散，能见度转好。但是呢，从初四开始，南方的雨水将会再度发展起来，将会波及到西南地区东部，一直到江南地区。雨水呢会给出行带来一些不便，请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但是呢，对于缓解旱情和降低森林火灾等级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朝雨，
那看来降水是先少后多。那气温方面又有什么变化呢？
总体来说，春节假期的前半段，南北方基本上都是以气温回升为主，将会度过温暖的日子。在除夕到初一期间，北方将会在一片异常温暖当中进入新年。特别是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有13度，将是1951年以来最温暖的大年三十儿。北方天津等地，北京、天津等地呢，将会度过最温暖的大年初一。初二开始，北方就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预计初二、初三、初四，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先后出现明显的大风降温。那沈阳在初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就将只剩下-6度了。假期前后冷暖对比非常的鲜明。南方气温也有波动，在初四之前，气温还是以回升为主。江南很多地方将会由10度出头陆续的升到20度上下，初三前后最暖，到初四开始，随着雨水增多，气温将再度下滑。城市里面呢，比如合肥，今天最高气温12度，之后气温将会回升到18度，但到初六的时候就只有9度了。假期总体来说是先暖后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好，最后祝大家除夕快乐。
好，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同意举行全面大选，专家认为此举为巴勒斯坦实现团结统一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刹车，环绕火星获得成功。海外专家瞩目天问一号造访火星。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沙特南部一机场遭袭，民航客机起火，未出现伤亡。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美国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腐蚀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暴露美式民主虚伪一面。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灯塔，但现实情况是，金钱政治造成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无法实现政治权利，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2020年，美国大选耗资近1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的选举费用让世人瞠目结舌，也让充满铜臭气的美式民主再次暴露无遗。眼下，美国国会骚乱事件过去一个月，特朗普弹劾案也已开审，但分析普遍认为，政治清算活动并不能改变美国的金钱政治本质，反而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山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舆论普遍认为，金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润滑剂，在美国进行政治活动时刻都离不开金钱，因此筹款成为所有美国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务。近年来，美国不断放宽对政治捐款的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作出裁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除直接向竞选人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美国法律规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独立运作的方式发动宣传攻势，支持或反对某个竞选人，向其捐款，没有任何金额的限制。不过，今年一月份，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企业为维护自身形象，与部分共和党议员进行切割。有的企业宣布暂停向他们提供政治捐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认为，这并不能改变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因为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为资本服务的。
我们看到的呢，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为了确保资本之间的公平，就不同的资本力量可以有近似均等的机会对政策施加影响，所以它构建了一套公开而透明的所谓捐献、捐赠和游说制度。它公开允许利益集团用金钱去交换非集期的政策，资本的力量在选举政治和政治权力竞争过程当中无节制的扩张，无形当中第一推高了选举的成本，推高了民主制度运行的成本，也让这个制度的运行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无论竞选中遵循怎样的口号，事实上大量的收益是通过公共政策转移到了最富有的，已经不是10%，也不是1%，甚至是最富有的0.1%的这部分人身上。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瑞什也指出，正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和富人从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中获益。
谁得到了税收优惠和补贴？谁拿到了紧急财政援助？又是谁依靠监管倒退来获取利益？显然是那些大企业和处于社会顶层最富有的那群人获得了这一切。我们应该让金钱远离政治。
分析指出，大型利益集团以金钱为媒介，收获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影响力，而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以美国医疗体系为例，据美国全国公民基金会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销量最高的五种处方药在美国的售价远高于其他国家。高药价给美国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群，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医疗相关利益集团却赚得盆满钵满，并在看不见的地方一掷千金。据美媒报道，美国医疗行业拥有年度花费约5亿美元，全美规模最大的游说团队。相关利益集团将赚取的利润用作政治现金，游说医疗立法及相关政策走向符合自身利益，以此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闭环，而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医疗体系无法实现刮骨疗伤式改革的重要原因。美国捍卫公众利益组织成员梅巴达克说，
在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国家，政府是医疗服务积极的购买方，他们会考虑怎么样能够最省钱， 而美国政府只是对药企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都给，药企可以任意定价，没有任何限制。
分析认为，游说活动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在美国，政治游说几乎可以说是合法的贿赂，它让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瑞什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平等的现状，需要从选举制度等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
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为选举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同时要让最高法院理解金钱政治及游说团体正在扭曲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
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指出，实现这一真正变革的希望渺茫，因为利益集团已经与依靠其输血的美国政客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些利益集团本身来讲，他们与美国的政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断地去游说美国的政客，给美国政客以及他们所在的选区输送利益，这也就使得美国政客他也会听命于这些利益集团。所以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这些政客多数是站在这些利益集团这边的，这也就使得他们在具体的不管是法律上的障碍还是具体的政策改革上的障碍，应该说都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美国当前的一个现实。
We are going to drain the swamp.
2016年，特朗普寻求入主白宫时，喊出了抽干华盛顿的泥沼的口号，但直至今天，华盛顿政治反而更加污浊不堪。特朗普在任期的最后一刻废除了他上任之初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禁止白宫官员离任5年内从事游说工作，同时终身禁止白宫官员代表外国政府游说。这意味着特朗普任内的白宫官员现在随时可以重返企业巨头的怀抱，政商勾连的旋转门旋转依旧。针对这类现象，被时代周刊称为买下华盛顿的人，臭名昭著的政治掮客杰克·阿布拉莫夫曾表示，号称要改革的人都是处在这个体系中的人，言下之意是美国的政治游说痼疾难以根除。
国会两院的领导人都需要筹款，不论是众议院的佩洛西还是参议院的麦康奈尔都不例外，因为他们需要竞选连任，而竞选需要投放大量广告，需要花钱。筹款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找游说集团和他们的大公司客户出钱，而这些大公司正好需要国会立法的支持。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每晚在华盛顿都参加很多筹款活动，他们都是这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指出，金钱政治腐蚀美国政治生态，让民众对政治失去信心，带来的负面影响广泛而深入。
首先呢，它是腐蚀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金钱政治已经成为美国这个少数寡头的游戏，金钱游戏。所以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做交易的结果。这个本质上来讲，它就削弱了当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去针对性的解决美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的能力，也就使得国家治理的能力在削弱。另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它的影响还在于，就是说它越发使民众感到自己的声音不会被代表，那么他们对于美国制度的信心是在不断下降的，这就说明了美国这个本身的民主制度是遭受了严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呢，很大一程度上是由这种金钱政治，所谓还有游说啊等等相关的这个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这个是它的一个恶果，它是一个虚伪的一种民主制度的一个体现。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盛山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沙特阿拉伯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十号下午遭遇无人机袭击，一架停靠在机场内的民航客机随即起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场遇袭事件的最新情况，无人机的操控者是谁？
好的，当地时间十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当天下午发生的机场遇袭事件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表示，该武装使用4架无人机对艾布哈国际机场的战斗机停机坪发动了袭击，击中目标，成功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国家电视台公布的图片则显示，一架民航客机后盾侧下方被炸出一个黑洞，周围有火焚烧的痕迹。由于该客机遇袭时正停靠在机场中，机上并无乘客或机组人员， 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当地时间10号下午发布通告称，针对艾布哈国际机场的袭击活动是战争罪行，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反制措施。多家沙特媒体当天晚间公布了数张据称为袭击机场的无人机残骸图片，称有证据显示无人机为伊朗制造的阿巴比尔无人机。艾布哈国际机场位于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首府艾布哈，距离沙特也门边境约160公里，2019年6月曾遭遇也门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另有九人受伤。主持人，
也门内战至今已经持续了接近6年半的时间了，那目前也门局势如何，是否有缓和的迹象呢？
2014年下半年也门内战爆发后，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在2015年3月发动针对胡塞武装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联合国斡旋下就荷台达停火和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协议。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特别是战略要地马里卜省冲突不断加剧。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指挥部就位于马里卜省，而当地媒体报道显示，胡塞武装已恢复并加强在马里卜省的军事行动，企图从政府手中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并曾在2月7号向马里卜发射导弹，导致至少3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上任后表示，将不再支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开展军事行动，并重新审视相关武器出售计划。沙特外交大臣也在10号当天会见了拜登新任命的美国也门问题特使，就如何共同努力实现也门稳定交换了看法。但有分析显示，美国对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难以真正改变现状，也门仍面临目前全球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主持人，
好，感谢李超的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9号晚，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在埃及首都开罗结束了为期2天的全国对话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说，各派别一致同意全民大选将按既定时间在巴勒斯坦所有行政区举行，并承诺将尊重和接受大选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全国对话会议终结了巴勒斯坦的长期分裂历史，由此揭开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好事情。简单的说呢，它就终结了巴勒斯坦呢持续十几年的这个四分五裂状态，朝着实现和解、实现团结统一的方向呢在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印尼公布三佛吉航空空难初步调查报告。
印度尼西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0号在首都雅加达发布三佛吉航空客机失事初步调查报告，自动油门故障可能是飞机失控坠海的原因。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尼记者贾建京的报道。
北京时间2月10日下午3点左右，印尼公布了关于印尼爪哇岛海域坠毁的波音飞机的一个空难初步调查报告。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发布了调查报告的内容。根据飞行数据记录仪以及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的数据调查，报告初步认为飞机自动油门失灵可能是导致飞机失事坠海的一个原因。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乌多莫介绍说呢，客机坠海之前，左边引擎的油门杆在自动驾驶运行时自动向后移动，从而减少了左边引擎的动力。据了解，此前飞过该飞机的飞行员曾经报告说，这架飞机的自动油门系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而且呢，这架飞机又因为疫情停运了9个月。但是航空监管机构以及航空公司的人表示呢，该客机在12月份恢复营业之前已经接受了安全检查。乌多莫还介绍说，这架飞机在1月3号、4号就曾经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但是呢，后来经过修复以后又重新恢复商业飞行。这里边有几个重点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当时由于飞机的油门出现问题，使得左右发动机推力不一致，于是飞机向左侧翻滚，而飞行员似乎没有意识到飞机在向左翻滚，或者说当意识到以后又没有及时进行正确的调整，造成飞机倒扣，最终飞机以极高的速度坠海。这个初步报告呢，只是依据现有的事实，飞行数据器虽然已经找到了，但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在飞机坠入大海时破损， 存储卡丢失。所以空战事故调查组也认为呢，他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了解这架飞机真正的坠海原因。
世界在你耳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第三天的较量，德约科维奇、蒂姆、小威廉姆斯、大阪直美、哈勒普等名将均顺利过关，闯入单打32强，科维托瓦、瓦林卡和安德莱斯库则爆冷遗憾出局。昨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今天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演员你好，昨天呢都有哪些精彩的比赛？请你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澳网赛场上面呢，应该说有非常多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对决了。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精彩主要还是在一些名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那么当然首先是这个男单的头号种子了，也是巨头级的球员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小将迪亚福的这场比赛，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例行公事一样啊，但是没有想到是迪亚福的表现呢，在比赛的中段，也就是第二盘到第三盘的时候，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也是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到了第四盘比赛的时候呢，在前半段你依然能够看到两个人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迪亚福在一个具体的发球超时不超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跟裁判产生了争执，甚至是对裁判出言不逊，受到了警告。其实没有对比赛的进程产生任何的影响，他没有因此被罚分，但是呢，他依旧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影响了他整体的比赛的一个情绪，那么也是让德约科维奇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第四盘结束了战斗。那么当然在当天男单赛场上面还出现了瓦林卡，应该说是非常意外的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女单这方面呢，除了我们看到名将这个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被中国台北的谢淑薇淘汰，还有科维托娃也已经是出局了之外呢，其他的名将呢基本上都比较顺利的这样的晋级了。大家特别关注的恐怕就是一大一小的表现，一个是这个大阪直美，一个是小威廉姆斯了。那么小威廉姆斯作为一个老将，他在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仍然展现出了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直落两盘就拿下了比赛。而大阪直美在面对其实实力非常强的法国球员加西亚的时候呢，也是拿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基本上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把自己的比赛打的是滴水不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小威固然是展现出了一个23个大满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但是呢，大阪直美体现出来的是冠军相，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半区还是蛮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么今天是澳网正赛的第四天，又有哪些重要的比赛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那么早上8点呢，是咱们中国金花朱琳呢将迎战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那么我们都知道朱琳是留在签表当中唯一的一个中国的女单的球员了，而她所面对的这个梅尔滕斯呢是18号种子，在这个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是屡屡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梅尔滕斯是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对朱琳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么当然在名将方面呢，非常受关注的就是纳达尔了。纳达尔呢在之前首轮的比赛当中呢是带着背伤上阵呢，但是依旧是获得了胜利。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他的这个比赛的技术的统计的数据的话呢，还是能看出来一点不一样的，那就是他发球的时速是有所下降的，就是这个伤势对他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他在第二天的比赛当中是要面对一位资格赛的选手迈克尔默，那么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呢当然就意味着他的排名比较低啦，同时也意味着他之前打的比赛会比较的多啦，那么有可能呢说会有些体力上的问题，那么或许对纳达的压力不会那么的大，但是也很难讲，因为人家如果把自己的状态磨合得非常的好的话呢，也可能会给纳达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困难，尤其是一个受伤的纳达。那么当然在别的名将方面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名将也是女单的头号种子巴蒂也会出战，然后未来的金星高福也会在今天来出战了。那么当然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双星，就是刚刚获得 ATP 杯冠军的这个梅德韦德夫和卢布列夫也会在今天登场。
好的，感谢彭彦元。
奔波了一年，忙碌了四季，付出了汗水，收获了喜悦。
我是狗地花
快递。
我们是做财务的
创业者
程序员。
个人能力上有提升
今年攒10万块钱。
家在心里，情在心间。
嗯，我过年不打算回去了，
跟着老师待着吧。
云端相聚，温暖依旧。
目前正在用手机去采购，
网上拜年。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伴您团圆，用电波把您的祝福送回家。
希望父母身体健康，然后朋友都发财，一起奔小康。
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啊，老想你们了。
哎呀。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潮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讲话。
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42周年，伊朗总统延续对美强硬表态。
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同意举行全面大选。
日本本周内暂无法解除部分地区紧急状态。东京奥组委规定，参赛运动员需每4天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检测。
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即将举行，精彩纷呈将为中外观众带来家一般的温暖。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